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是被你造要成为敬拜的子民。感谢您透过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找到自己原来的本相。我们谢谢主，你在万能中拣选我们。主啊，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中可以不被你一顾的，因为那么多的人，我们就像海边沙粒中的一粒，没有人可以关顾，没有人会注意，但是你尽顾念我们。摆在世上的时候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看空中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野地的百合花也不那么装饰，但是你竟顾念我们到一个地步，为了拯救我们，你甘愿牺牲你自己独生爱子耶稣，为了拯救我们。我们如今成了蒙恩的人，真是感谢主，都是在基督里面所造成的。我们因此在你面前感恩，虽然我们所处的世界一直让我们很多的不安，而且到处是灾难，天灾人祸，但是感谢主，你坐着为王，河水泛滥没有影响到你拯救我们的目的。我们谢谢主，感谢主，因为你已经赐给我们那永恒的盼望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谢谢你，在这个时候我们继续为整个变幻莫测的整个国家整个世界来祷告。主啊，特别求你怜悯这个国家。主啊，即将要来的选举将是一个信心的考验。主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真的及早归向你，我们断不能进入神所应许我们的安息。主啊，求神赐给我们悔改的心。主啊，特别让整个美国的基督徒先被你所复兴。我们不分哪一个教宗派，我们教会，我们都齐心为主基督而征战，我们为主基督而活，我们所高举的只有耶稣基督的圣名。主啊，让我们在这个混乱的世代中，我们正是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不效法这个世界，乃是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谢谢你，我们的人生短暂，但是你已经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国度，那就是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上的目的，要朝向那个目标，帮助我们坚定信心直到那一日。主啊，求神帮助这个国家，不管是执政掌权，加上最近的通货膨胀，而且最近许多社会的乱象，包括教育、政治，还有文化，还有娱乐，还有媒体界，都在那里混乱着。主耶稣，求你怜悯这个国家，仰望神。主啊，求神自己亲自来介入，而且制止这样魔鬼撒旦的作为。主耶稣，让我们早早脱离那魔鬼的圈套里。主，我们仰望神。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也为整个世界来祷告，世界也是在一片混乱之中，还到处都听见那个打仗的声音。主耶稣基督，恳求你怜悯许多人，用人的方法来解决这个和平的事，但是如果没有归向主，没有人找到真正的和平，因为你才是真正的和平者，你就是来到这个世上，就是要赐给我们真正的和平，以天父上帝和好，才能跟人和好。仰望神，把这样和好的使命赐给那些掌权者。主耶稣基督，我们仰望你。我们在这个时候为你自己所设立的教会祷告50年。主啊，求你亲自怜悯未来的走向。你只要在这个教会里面掌权接水位，我们放心的跟随你。主耶稣，你必引导，你必怜悯，你必赐下恩惠。仰望神，带领今天这个聚会，无论是线上线下，也或者是我们在中间的每一个，让我们同感一灵，被你的圣灵所感。求你使用你自己那无用的仆人，愿他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任他心中所存的意念，在圣灵的恩告下，代价你恩显的自由。 让我们在今天聚会完时之后，我们真的向神说，今天在这里有你真好，主啊，愿神赐福，愿你使用，感恩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都一直讲希伯来书，那今天我们会继续我会继续分享希伯来书的第三章。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在第一章就讲到主耶稣基督他超越天使，连续讲两次，然后今天我们要讲到第三章。那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讲天使？因为在当时候的犹太基督徒受到犹太人的影响，要让他们因为逼迫的来临，就让他们投身到犹太教，就是所谓的合法的宗教里，所以他们又想要回去，想要放弃他们原有的信仰。那原有的信仰里面本来就是以为天使就是神，所以把它当作神来拜。然后呢，他们也把摩西当作伟人，之后还把当作奉神啊，来敬仰他，来膜拜他。那所以作者他今天要继续传讲，那所以我今天也要透过这本书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一段这一章的信息。那这段的经文我们首先来一起来攻读哈，希伯来书第三章，因为很长哈，所以我就抽中间的信息，就是经文，就是第三章的第一到第六节，还有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我们翻到你的圣经之后呢，请你翻放在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语。北请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的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中心，如同摩西在他神家前，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忠心，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家里的了。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弃掉。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挤出切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恩典会流失吗？上次的信息我们看见，要避免失去救恩的方法就是不要离开活水的泉源，也就是耶稣基督。不要把任何一个小小的过错把它当成不重要，不要紧，也不要忽略很重要的事。在讲到基督超越天使的时候，作者他就给我们这些蒙恩的人第一次的警告，如果你还记得，也就是在第二章的第三节警告我们说， 如果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因为他为什么是这样子讲，他们已经经历过很多的上帝奇妙的恩典，丰丰富富，可以经历，可以摸得到，甚至可以看得到，但是他们竟然忽略这么大的救恩。这么大的救恩在哪里？在耶稣基督里。他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外找到，或者是崇拜在基督里以外的那些。所以他警告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那今天第三章，作者把我们的焦点把它转移到基督，从那个基督的天使的比较转到基督跟摩西的比较。这个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思考的。作者为什么要谈摩西呢？因为他是犹太人中非常被敬重的伟人，在他们的心目中他占有很崇高的地位，他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个大领袖，是神在律法时代所兴起的第一个工人，他直接从神的手中拿到神的诫命，也就是十条诫命，是神之律法的颁布者。他们看他是神来的先知，视他为以色列的国宝或者是国魂。他不但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也曾面对神的时候脸上反照着神的荣光。他在圣洁的面前，圣洁的神的面前，他就像朋友一般，可以跟神面对面交谈，圣经说就像朋友一样。民数记第十二章第六第七节这么记载，耶和华论到摩西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跟以色列人介绍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敬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是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神过去一直用异象把自己的启示给众先知们，但是对摩西呢，就是口对口传达自己的话给摩西，是直接的。所以犹太人认为永远没有人能够像摩西有如此接近上帝的那个荣耀，所以很敬重他，也很崇拜他。但是作者把摩西跟基督比较的时候，澄清了这一切，他见证基督比摩西更优美更伟大。我们可以从今天所读的希伯来书的第三章一到六节就可以知道最大的不同。第一节一开始就是作者写信给收信的人，对他们说，他说，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的实则为大祭司的耶稣。作者称他们为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告诉他们，我们都是蒙神所显召的，我们是同盟一个恩召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我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特别讲到说，我们应当思想，思想谁？耶稣。要进一步的认识他，认真思考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他跟你的关系是什么，这件事很重要。如果大家还记得我的第一章介绍的时候，我的希伯来书就是告诉我们怎么认识主基督。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应当思想。他认为多思想耶稣的结果，必然会使他们认识他比一切更优越。 我们都是同蒙属天的恩召，表示什么呢？我们是神从世界中把我们分别出来的，成为他天国的子民。神呼召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要我们以基督圣洁为我们的圣洁。彼得讲到这件事情非常的清楚，他说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他说那召你们就是圣洁的，所以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什么？圣洁。我们进入圣洁尊贵的地位，就当多思考耶稣基督的圣洁，使我们能够在生活上像他那样的圣洁。多思想耶稣，就会明白耶稣跟摩西的不同。第一节到第五节就说明了耶稣基督比摩西更尊贵、更优美、更超越的理由。为什么他超越摩西？因为第一，他是使者，也是第一节所说的，摩西也是神的使者。如果你注意看 出埃及记第三章的第十节，他也是被上帝所差遣的使者，被打发去哪里呢？向以色列人宣布神的眷顾还有拯救，并把神所晓谕他们的话教训以色列人遵守。他代表神向以色列人说的，所以也是一个使者。但是耶稣基督却是父神所亲自派来的使者。我们看他自己在约翰福音做的见证，他自己说，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差来的，所差来的。他自己做见证，是神差来的使者，是直接从神来的。神透过摩西跟人建立了摩西之约，使人类进入了律法时代。但是神透过耶稣基督与人建立了一个新约的恩典时代，把人带到新的境界，就是恩典的时代。耶稣降世成为人，并向全世界的人宣布神最重要的信息，是神爱世人。他将神的启示完完全全向人显明，比摩西跟众先知所得的启示更完美、更完备。摩西曾经行各样的神迹，战胜了当时刚硬的法老王、埃及的法老王。但是耶稣基督不一样，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全然的得胜了掌死权的真正的法老是谁？就是魔鬼。战胜了魔鬼，一个是战胜法老，一个是战胜魔鬼。第二，他耶稣基督是谁呢？他是大祭司。摩西也是旧约中的中保，当他站在以色列人跟神之间，为以色列人代求。但是做大祭司的耶稣，他是整个约的中保。祭司是人跟神之间建立一个桥梁，使人跟神可以自由的往来。耶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因此他能够代表人去见神，也能够代表神来去见人，因为他是神人之间唯一的中保。旧约的以色列人虽然有摩西为他们代求，但是所代求的这些人也免不了怎么样，在旷野倒闭。但是耶稣基督不一样，他为人代求，他凭着他自己所留的宝血为人代求，所以他能够告诉人家说那个作者讲了说，凡靠着他的名进入到神面前来的，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常烟火着为他们祈求。凡靠着他，靠着他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所以靠着耶稣基督进入到神面前来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所以他的代求当然比摩西的代求更具有功效。第三，耶稣基督是什么呢？他是救主。 经文里面提到大祭司的耶稣，那个耶稣就是指救主的意思。摩西在以色列人眼中是民族的救星，救他们脱离法老之手，但是耶稣基督却是全世界人类的独一的救主。保罗他自己做见证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跟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耶稣基督一样。只有耶稣能够救我们脱离罪奴的生活。摩西虽然救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但是没有领他们进入到迦南美地，谁接他的班，就是变成约书亚来带领他们进入到迦南美地。但是基督不仅是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痛苦，也要救我们的身体灵魂进入到真正的安息。我们因为有耶稣基督所赐的永生，所以我们就可以能够享受永远的安息。但是摩西不能给人永远的安息。第四个，耶稣基督是谁？他是为设立，他是为设立他的来敬重。耶稣基督是神所设立的，摩西也是神所设立的，但是神设立摩西只为了以色列人，神设立基督是为世上所有的人。摩西虽然一生向神尽忠至死，但是他偶尔也会犯罪失信，最后也因为人的有限跟罪也死了。但是耶稣基督向神尽忠，他从不失信的，最后他是为罪人的罪而死。为了证明耶稣在忠心上超越了摩西，接着他就作者就讲了有关建造房子的，有关建造房屋的比喻，也就是第二节到第四节。作者讲到基督对摩西的超越跟优美，就像什么呢？就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伟大。摩西在以色列家的服侍，但是基督是建造这个家的人，那是不一样的。凡是被造的背后必会显出有造物主的存在，而造物万有是谁？就是神，就是基督。基督是造物主，就像他是一个工程师，而摩西呢是被造的，就像一个工程师所做的工程一样。虽然摩西是旧约最伟大的那个他们的以色列人的领袖，曾经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又把神的律法晓于他们，又行了很多超然的神迹启示，而且圣经说他还是世界上最谦卑的人，他不过是一个房子一样，而不是建造房屋者。摩西不过是塑造者，而基督是创造者。摩西不过是创造万物中的塑造者之一，但是耶稣基督就是神，神跟人完全不一样的种类。人无论再怎么样有才能，仍然是人，因为人的有限不能够跟无限的上帝来相比。论到基督的地位的时候，作者在这里讲到，他说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中敬重，我要证明将来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跟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摩西在神的全家诚然敬重，他在神的家中的地位只不过是仆人，但耶稣基督乃是上帝的儿子。仆人跟儿子在管家方面有很大的区别的，是在什么地方有很大的区别？是在权柄跟地位上有很大的差别。为什么？仆人不过是要照主人的意思来管理家务，但是儿子不一样啊， 儿子可以到自己的意识去分派仆人所当做的事。儿子是家的所有者，还有继承者，但是仆人没有办法继承的，也不能够拥有所有。仆人只不过是代理，但是儿子可以是治理，是很大的不一样。摩西如此在神的全家境中，还有一个目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他要怎么样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这个将来必传说的事，就是指基督跟他大能的福音。他所教导以色列人的一切事，都只不过是一个预表，证明了以后要来的基督，那位基督要来拯救世人，教导他的百姓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并且治理神的家。所以很大的不同。讲完了基督的位格跟基督的工作，还有地位上如何超越摩西之后，他对这些同盟天召的基督徒们做了一个很严肃的那个忠告。他讲什么？他说，我们若将挤出可夸的盼望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这个并不是说信徒只要坚持到底才能够得救，如果这样子的话，就表示我们靠行为努力坚持，不而不靠信心。这里的重点是什么？恒心的信靠是一个真正信主的证据。缺乏直求信心的人，并不是不得救，只能说明他缺乏证据来证实他仍然有信心。经文里面讲到可夸的盼望跟胆量，就是指信福音的盼望跟那个胆量。福音是什么？福音能够使我们有荣耀跟存在天上的那个盼望，但这个也要我们勇敢地顺服上帝旨意的那个胆量，也有这样的胆量，坚持这种盼望跟胆量到底，不是一时的冲动或者是暂时的相信，而是让信心坚持到底的意思。从第七到第十九节里面，作者做了第二次的警告。其实这个也，如果你注意看，如果读过哈，我现在知道听说哪一个团体也正在读这个希伯来书哈，你会发现这本书里面有五次警告，这里是第二次的警告。他这个警告呢，他讲完了摩西基督超越摩西之后有一个警告，也就是他用了民数记第十三章跟第十四节第十四章。那这个第十四章，这是所有的基督徒们所了解的、所熟悉的一个故事。当时候的以色列人刚刚在旷野中度过一年之后的旅程，而且已经得到了大部分的摩西的律法，而且他们在旷野中的那个会幕已经知道怎么样建造了。当时他们来到应许之地的旁边的利州，叫做加迪斯。在他的前面，加迪斯的前面就是他们要准备攻占的另外一个地方。前面有敌军，摩西为了要战胜这一仗，摩西就派了十二个探子去窥探内地。这故事大家很熟悉啊。他们去了四十天，回来报告，其中两个人你知道是谁？耶稣亚跟谁？加勒。说以色列人如果有神的同在，我们必定可以拿下那一块大地。但是其余的十个人，他们认为什么？征服迦南地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敌人强大的优势，人高马大，我们跟他们比较，我们像蚱蜢一样的，他们的军事力量超大的。他们这些人听到十个人的意见之后，决定要听从大多数探子的意思。结果出现了什么？ 他们就反对摩西跟亚伦而引起了暴动。在神介入之前，摩西跟亚伦差不多要被他们打死，活活的打死了。所以可见有一个教训让我们在这里听到，大多数的意见在神的眼里并不一定是他的心意，而且更不是真理。其实以色列人曾有多次的反叛跟抱怨的记录，但是这次算是一个最严重的叛逆行为，也因此也遭到最严厉的审判。为了记记历史的教训，作者用了诗篇第九十五篇，那也就是我们，就是如果你看那个第三章的经文里面所讲的，要听，在那个地方用他们惹神发怒来形容以色列人的莽撞。这个对于我们天路客的基督徒来是一个最好的警惕。在前面我们讲过，这个书信是针对被盗的问题而写的，当时教会的一些信徒正处于打算要转回头，要归回到犹太教，有的人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在国教里面得到保护，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就像今天国内所谓的地下教会跟国家的教会最大的不同，有人为了要得到避难就跑到国家保那个合法的教会，当初的情况就是这样子。因为有这样的人的要准备他们放弃信仰，所以作者就引用了以色列人在旷野所犯的致命的错误来提醒他们，千万不要怀疑神，千万不要轻易放弃你们的信仰，你们必须要从起初，你们要守住那个从起初切实的信心，而且是到底的，将起初切实的信心所付到底的。经文里面提到他们的心就像，如果你注意看第八节解释，他们是变得很刚硬，然后刚硬之后变成什么，就第十节所说的变成迷糊了，刚硬然后就变成迷糊了。他们向人，他们向神的神人争闹，而且公然向神试探，这个表明他们的放肆，不怕神。神因着他们的怀疑跟不忠而感到悲伤，圣经讲了，所以就启示说他们必不能进入所应许他们为他们预备的那安息之地。作者很清楚告诉他们，如果要到达神所预备的安息，只有一条活路，是什么呢？你们必须以顺服来回应上帝的话。所以他的经文里面特别提到两次，提到什么呢？他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注意这段话很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听他的话，而且是命令的要听他的话，要他要求他们一定要聆听神的话，因为听从神的话才是他们的希望的所在，听从神的话才是他们解决问题的答案。很清楚告诉他们，听啊，听神的话。事实上整本圣经都是上帝的话，神把自己的话给了人，目的是什么？要让人听。上帝透过神的话向我们说话，我们人要用眼睛读他的话，用读来听他的旨意，他的旨意是什么。所以特别强调人有一个责任，我把圣经给你，我把话讲出来，你们要蒙福就听，不蒙福不可以不听。神的话圣经讲是这个灵是生命，圣灵常常提醒我们说有耳可听的应当什么听啊。在我们现今所处的时代里，个人主义、人本主义、物质主义、科学至上主义、 无神论高涨，现代思潮不断地冲着基督教而来，特别近几年越来越明显，特别是针对我们基督徒基督教。有人说美国是基督教国家，结果现在备受攻击的最多的就是基督教。有人说这个美国是最自由的宗教，其实我们发现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被限制、被控制、被监控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然会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今天在美国，许多人甚至公然挑战神、侮辱神，他们应用不同的方式跟策略来打击基督徒，他们到处制造噪音跟那个杂音来混乱世人的听力，他们搅乱基督徒信仰，要使他们远离神。近来又加上疫情的冲击，一直现在以为一个月、半年、一年就可以过了，结果现在已经快第三年了，不得不把基督徒被隔离到不能够到教会面对面。你看从去年到现在，其实有的现在有的教会听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实体敬拜，有的已经敬拜那个实体敬拜恢复了已经一年多了，还不到一半的也有大部分的，所以可见那个冲击很大。教会的人不能相聚，久而久之会怎么样？当他们就会被孤立，他们就开始怀疑，他们的灵命退后，爱心就冷淡，有的重职就消失在教会里。很明显的就是在疫情下，很多人怕被孤立，所以把时间跟精力放在哪里？既然在家里没有事做，既然被限制，哎呀，大众媒体、网络多好啊！而且这些媒体跟网络提供给他们很好的、很给他们满足感。你想要看什么，你都可以看得到；你想要听什么，都可以听得到。你有什么，可以满足你的一切需要。而最糟糕的是，很多的假信息、没有营养的信息也混乱在中间。那我上次有机会到一个团体跟他们分享那个全能创造者的时候，那个全能东方闪电，我跟他们讲说，你知道吗，你在网上可以看到的，你如果不能分辨，你可能会那个不知道。在网上你们可以说到有关全能神的那个 channel 那个管道播出来的有58个，看起来那个名字像是基督徒的，很吸引人的，但是你却不知道那是全能神的信息，是一个异端的信息。所以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可是偏偏就是今天有很多人喜欢，特别是我们的手机啊，很吸引人的，也可以在那里跟他一起玩，他陪你玩，到最后你就被他控制了，到最后你的时间、精力跟脑力、金钱都被他消耗了。想想看，当媒体跟网络跟手机霸占你的时候，你哪里有时间灵修听神的话？即使有可能只有十分之一不到，比不上你的看手机跟那个媒体的新闻。保罗论到这个世界的光景，他讲得很清楚了。他说：“因为时候要到，我们一起来念好了，北青。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多师傅，并且言而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原理。”今天很多人喜欢听来自世界的声音，以至于言而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原理。我们不能怪环境的恶劣跟疫情的肆虐，其实我们的处境跟当时候希伯来书的时代一样，不是因为环境不好或者是困难跟逼迫重重，而是我们不愿意听神的话。神的话是人类的希望所在， 人类的问题跟答案都在圣经里面，圣经是我们生活的指南，透过它，神透过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归家吧，归家吧，醒来吧，醒来吧。但是我们对神的话无动于衷，因为我们的耳朵发痒。因为发痒为什么？因为我们听着世界很多的声音。阿摩斯所处的时代在别国历史中是一个难得的繁荣跟平静，但是神先让先知看到有一场极大的饥荒将要来到。这个饥荒不是物质上的饥荒，是什么？是心灵上的饥荒。所以他讲什么呢？他这里说，人饥饿非因无饼，渴干渴非因无水，乃是什么？不听什么？耶和华的话。表示这个灾难比物质的灾难更严重。先知阿摩斯预言，日子将到，人们将会听不到神的话。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人就迷失了方向。作者在这里呼吁神的儿女，要得到神的安息嘛，你这个方法就是转向神，而且悉心的听他的话，也要以信心来回应。而信心的回应，最具体的回应就是什么？就顺从上帝的话，聆听他的话，顺从他的话，然后跟随他的话。因此在这里讲到，不晓得你们看到什么，个人灵修的重要。你不能在一个礼拜中间参加礼拜听到那一次神的话，你也不能一个礼拜在周间里面参加团契那一次那个话，你要每天。这个就是等一下我们要看到为什么作者说要天天彼此相劝。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个人灵修是每一天的灵修的重要。透过每日的读经跟神同行，因为圣经是我们信仰的基石，它圣经是我们脚前的灯跟路上的光。听从神就是福。圣经的约上那个使徒约翰他自己讲什么？他说，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看到这件事很重要吗？听上帝的话。很感谢神，在几年以前，自从我回台湾主持了我做牧师的舅舅的葬礼以后，那一年的那个葬礼里面，神让我看到葬礼里面很多亲人参加，但我知道他们原来离开山上到都市工作以后，很多人就离开了教会，而且没有回到教会。我心里非常的难过。我爸爸是牧师，我两个舅舅是牧师，一个伯父是一个传道。可是我们今天的家族，年轻人一下到都市，受到都市花花绿绿世界的影响，离开了教会。我做牧师的，我心痛。我只能在美国，我怎么样帮助他们？我也很心痛。所以我跟上帝祷告，我怎么办？后来在圣灵就让我看见苦肉之精的需要。回到美国以后，我就决心从这里要透过自己写的每日的灵修来牧养他们，用手机个人的灵修来转发给他们，目的是陪他们灵修，把他们带回到神的国家里和国度里，跟他们一起在灵性上成长，而一方面借着这个灵修把家族的心把它连接起来，因为会在群组里面嘛，大家都看到了。其实我问神，我这样做太不自量力了吧？每天要写灵修可以写吗？你知道花多少时间吗？而且比别人早，更早起来。感谢神，从亲人的回应，我看到圣灵的工作 还有印证之后，我决定把灵修当作每日的事工来牧养有需要的人。神的工作远远超过我所求所想，没有想到这个灵修默想的意向呢，从家族已经扩展到许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团体。我也收到很多来自各方的回应。我最近在看我那个收集他们的回应的时候，好几页，我看了会很感动，会掉眼泪，但是也得到安慰。其中有几个我跟你们分享。首先感谢主，你每日转来的短篇经文默想默想分享，我觉得非常好，简洁扼要，语言皆有经文根据，无可争辩，一读亮明真理，激发从神话语而来的信心与感恩。我很喜欢，也传给许多人，他们又传给好友，至少我这里有500个人正在阅读啊。在这幕后的时代，把握机会，用好的材料广传福音。其中一个院长他告诉我，神牧师，若是方便，请给我进入这个网站的 link， 我可以介绍神学院的灵命塑造班的学生参考。若是他们愿意，可以进入你们的 link， 谢谢你。有一个从在中东的杜拜的一个姐妹，她说有一天的烦恼工作之后，面对各种人事、各种压力，心正不静的时候，收到你的信息，犹如温泉流过，感谢神，谢谢牧师。有一个说，神牧师平安，谢谢你的灵修默想，非常受益。我们有五个大群，每一个群约300到500人，不知你是否愿意近期分享你的每日灵修默想，我已经发给他们了，是现在每天，等于是2000多到3000了。我把你的今日灵修默想传发到我们的10个微信群，大家都说非常好。还有人问我，你是从哪里得到的呢？加油，弟兄。还有一个，这边的弟兄姐妹加上 Parman Washington 查经班以及一些在中国的姐妹们，我知道的是超过170人左右，他们每天用灵修默想来当作成根的材料。如果我没有传发，有人会问神牧师好吗？他的家人都好吗？是不是感冒了？要不要带祷？我马上转告大家，那是电信的问题，让大家放心。有很多见证，我很感谢神。所以你们知道，如果早上你们收到的话，你就知道那是神来的。除了发给我们教会的群组，也能够在我们教会的网站可以读到中英文的灵修默想。我的祷告是什么？希望带动大家有个每日的灵修生活。我不期望你来依靠我的那个读经生活而不读经、补圣经，那是不对的。我希望你读，因为我是差不多一章代表一节那个默想代表一章，你可以跟着进度而进行的。最重要的是，我要让你经历到跟神同行的甘甜。你会发现，认识神越多，喜乐加倍的多。神的话对个人固然很重要，但是作者也告诉我们什么呢？绝不能够忽略教会的团契生活。所以他怎么说呢？他说总要趁早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在作者在这里指出，作为上帝的儿女，他们每天都需要互相的鼓励跟劝勉。经文里面讲到天天彼此相劝，为什么？因为魔鬼的破坏不是一周或一个月而已，他是天天的，而且是每时每刻的，他都是在做破坏的工作，他在寻找可吞吃的人。 他马不停蹄地主动寻找那些软弱的人，就是那些想要离开教会或是离开团契的人，因为他们孤单了以后，魔鬼就喜欢找他们做朋友。作者认为基督徒避免被罪恶虚假的异端所吸引的秘诀是什么？就是主动的、积极的加入团契的生活，可以透过团契的互相勉励、彼此关心、相爱，还有建造，使他们的灵性被建造起来，灵命成长。基督徒不能够以受过了洗来自满，你必须加入一个生命的共同体，也就是有生命的团契。我们除了要听上帝的话，有固定的灵修生活，他要我们跟其他弟兄姐妹有一个彼此相欠的责任。彼此相欠就很简单的，就是彼此关怀。每一个人都有彼此，我被你关怀，他你关怀我一样。我这几天上个礼拜很高兴啊，有人到我的家里，我跟他开玩笑说，哇，很难得有人拜访牧师的家，谢谢你的关怀啊。他说很难得，因为你常常关怀我们，我们当然要关怀牧师啊。我说我很感动啊，我们的教会一样这样子，彼此有一个关怀的责任，这是很重要。而且这个关怀的责任不是下一个礼拜、下一次，他说今日，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欠，意思说此时此刻，不要等到下一个时候。你想到谁马上打电话，你想到谁马上就去看他。很多人都做这个，我过去有那个经验，我想到等一下，等以后再去看的时候，我发现我有时候会来不及，有时候会觉得很遗憾。希伯来书第三章有两次提到坚持到底，第一个是什么，在第六节他说，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跟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人了，便是他的家了。第二个是第十四节，讲到什么呢？我们若将起初切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都提到坚持到底。为什么强调坚持到底？因为光靠起初的信心还不够。论到以色列人，圣经讲得很清楚，他们因着信就守逾越节，因着信所以他们行洒血之礼，他们又因着信走过了红海如行干地，他们因着信离开埃及，都被讲到因着信。但是当他们遇到试探试炼的时候，他们却不能够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我们可以看看，他们因着信离开埃及，但是没有信心进入迦南美地，他们出发了但是没有到达，他们开始了却没有完成，这不是很终身遗憾吗？重要的不在于你是否开始走了基督徒的天路，而是在你是否坚持继续走下去。今天的教会不是也有这样的基督徒吗？他们的信心直到蒙恩得救就停止了，之后没有任何的长进，然后呢，他们不在乎追求的圣洁的生活，也不陷入进入安息跟得胜的美地。他们认为神的话不容易遵守，他们甚至认为应许跟我太遥远了，根本没有关系。他们犹豫不决，体贴肉体，不愿意付代价，他们不听神的话，而且还硬着心。神已经启示这样的人什么？他说断定这样的人不能进入他的安息。弟兄姐妹，我们坚持到底的目的是什么？并不是为了要确保所得的救恩，而是要证明自己确实已经得救。信心是得救的根，根就是 root， 忍耐就是果。谁要在基督里有份呢？就是那些将信心坚持到底，而且证明自己真正是属于他的人。回到今天的主题， 我们可以从今天的第三章可以看到摩西之他的所做的伟大的事业，但是比不上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个就是作者是要跟当时候的人来特别讲明的。今天我们也听到了，论头衔方面，耶稣是使者、大祭司，是建造房屋者，是建造万物者，是统管万有者，是神的儿子。而摩西呢，他是在神全家敬重的仆人，是尊贵的侍候者。性格方面，耶稣是向设立他的父亲，就是父神敬重，而摩西呢，却是向神全家的以色列人敬重。他的职分是为基督做见证，为将来的基督做见证，见证基督是生命，是治理神的全家，包括全人类还有全受造者。作者告诉我们，这位比摩西更优美的基督，是以上帝的儿子的身份治理神的家。他今天劝勉我们，他以自己是神家里的管理者对我们说，无论环境如何，无论挑战多少，无论困难有多少，基督徒你要把你的盼望跟胆量坚持到底，这样你在神的家中就有份了。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凭着信心相信神的话，听神的话，多思想耶稣基督，并享受因为他的话我们信而顺服而带来的福乐。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应上帝的话，我们请其余来唱主恩典够我用，我们唱两遍，如果你会的话请你唱大声了。不管我们情况如何，不要忘了神的恩典够用，我们就勇敢地站起来坚持到底。